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圣灵论进入第七课了。我们的课题是五旬节与圣灵，特别是看路加和约翰的记载，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和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那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很多关于圣灵的记载，可是今天我们尽量将焦点呢放在五旬节，是在历史里面圣灵降临的那次五旬节啊，因为我们知道五旬节是在旧约犹太人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先看一下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五旬节的历史事件呢，记载在刚才所念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整章的经文呢，我们的弟兄姊妹要读一遍，这是下一堂课我们要探讨的五旬节的历史事件跟我们的关系。其实《使徒行传》呢，第二章也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会不会在今天重新发生，它是不是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的第二次追求圣灵充满的一个经历。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我们第八课要讨论的。三位一体真神的大能作为，使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产生。彼得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节经文里面呢，它同时包含了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也就是圣父、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是哪一节呢？就是三十三节。他解释圣灵降临的历史事件的意义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二章三十三节呢，请你记下来，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他，就是指拿撒勒人耶稣，圣子。神的右手高举和父呢，是圣父上帝，全能的主，然后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一节经文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五旬节将耶稣基督的降生、试探、受试探、侍奉、受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升天，升天之后十天，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这样呢，使耶稣基督整个救恩的历史呢达到了高峰。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呢，是在耶稣基督整个救恩的历史前后一贯的。使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都应许的这个圣灵，以及大使命、世界宣教、传福音等等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看今天的这个课堂内容之前呢，我提一个问题，是我们听了过去这六堂课已经一个礼拜了，我们每一个人要祷告、要操练、要学习的。曾经在我们中国传教的 美国宣教士，做过华北神学院院长的柯里培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山东大复兴》。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做见证说，整个灵命复兴的起源，还有大复兴相关的一些源头呢，当时在山东烟台呢，有一位挪威的女宣教士，她的名字叫孟木真。孟木真当然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位宣教士呢，头一次见到柯里培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说，柯里培弟兄，你被圣灵充满了没有？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对于柯里培牧师来说，当时已经做了传教士，蒙神的带领，奉献自己，远赴中国来侍奉的人呢，回答不出来。他说他支吾其词的回答，也就是不清楚什么是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自己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现在已经过了圣灵论的四分之一，我们开始要认真的去思想这个问题了。这一个礼拜第九课第十课，我们就进入这个很关键很重要的课题了。好，接下来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五旬节与圣灵。我先当你读完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下课以后你还可以再读，因为上第八课之前这是你要预读的一个功课。它有几方面的特色，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讲四方面。第一，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呢，你参考创世纪的记载以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呢，你会发现它是巴别塔审判的逆转。什么叫巴别塔事件或者巴别塔审判的逆转呢？因为圣灵降临象征了当初在巴别塔混乱世界各地语言的咒诅呢，给调转过来了，给消解了。其实圣灵降临以后，一方面呢，教会合一的群体诞生了。合一的群体就是说，我们同样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的教会在历史里面产生了。另外一方面呢，它是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从整本旧约圣经，尤其是先知的讲道，我们说先知的预言，预言就是讲道，表明以色列人刚硬，不接受神的话语，不遵从神给他们的应许跟赐福的时候呢，神将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而救恩临到外邦人，其实也是在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两方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特色，教会诞生，还有审判临到刚硬的以色列民。是什么意思？就是外邦人可以得救。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第二，路加给我们看到的见证就是恩典之约的实现，在历史里面它实现了。当初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他什么？当我们读创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是创造人类创造天地，神拣选一个民族，有一个人开始，就是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是跟福音信息救恩历史密切相关的。他的应许是这样说的，我要将这段经文读出来。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读第二节和第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样说，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讲得更具体更清楚了，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留意，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族，是万族， 都能得福。所以福音是属于全人类的，基督教不是犹太人的宗教，更不是西方人的宗教，它是我们东方人、中国人、是菲律宾人、韩国人、日本人，是所有民族的好消息。它是从哪实现呢？它是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伟大事件开始，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恩典之约的实现，旧约圣经参考的经文我在这里很快的读一遍，都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在讲到旧约与圣灵的时候都提过的，以西结书36章27节，以赛亚书53章12节，还有非常重要的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以及使徒行传第二章，尤其是里面的16节到21节。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16到21节呢，就是回应引用了约珥书2章28到32节。圣灵论呢，如果考试的话呢，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个历史事件会考的。所以呢，它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跟旧约的约珥书2章28到32节是非常重要的。约珥书第二章的这段经文呢，除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用过之外，在其他哪里引用过呢？这也是你要留意的。我暂时先不跟你再发展下这个话题。我们回来看路加的见证，第三方面就是讲律法时代的结束和成全。五旬节的大风与火，它是一个表征，回应了或者是使我们联想到西乃山的大风与火。但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所说的，他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对不对？经文在哪里呢？马太福音5章17节。而且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章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新译本呢，把罗马书10章4节翻译作这个总结两个字呢，翻译作终极。旧约很清楚的预言，那个新约的时代呢，是把律法写在心里的时代，那个时代会来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这节经文也是我们读圣灵论的时候，旧约的圣灵论这个是要提的。因为旧约的圣灵论是讲圣灵与创造，圣灵与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盼望，以色列的盼望里面有新约，新约是什么呢？就是将律法写在心里面，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是肉心不是实心。而这个经文也很容易记，你记耶利米书31、31，同样是31章31节和以下的经文。好了，第四方面，那就是先知预言的普及化。这里要小心解释了，先知预言的普及化是什么呢？就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当然年龄不是说3岁5岁的小孩都能够讲预言，不是的。你看使徒行传2章17节和18节，他讲这个圣灵降临以后应验的是什么。那大家都说预言到底是指什么呢？在我们新约圣经有一个清楚的解释，预言不是迷信算命讲将来，不是的。新约所讲的预言是造就、安慰和劝勉人的讲论，也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哥林多前书14章3到4节还有31节，你可以参考之外呢，在使徒行传19章6节，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作那些人呢圣灵充满以后呢说预言，可是呢他本来的意思，咱们和合本有小字的注解，他说或意讲道。所以意预言呢可以翻译成讲道，这是圣灵降临以后 不像旧约圣经神所拣选的先知来传达神的心意，就是先知讲道。在新约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按着圣灵的带领，生命改变的人，蒙神呼召接受装备的人可以讲道了。所以就是先知预言的普及化，不是没有规范的。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恩赐，以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深入去讨论。这四方面是我们要提的路加的见证，当然内容可以更多，时间关系呢，我们做一个概要式的介绍。这圣灵论简单的24堂课都是一个概要的介绍，让我们有一个平稳平衡的这个对三位一体真神的认识。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
唐崇荣牧师说，今天有许多以圣灵的名称建立教会的，正是对圣灵和圣灵的恩赐最多误解的教会。有许多专讲圣灵的人，常常是对圣灵不明白的，所以今天要从圣灵论重新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和关系，这是一件很重要也很艰难的事情，但这个艰难不成为我们畏惧的原因，反而成为我们被挑战且要大胆行动的原因。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好，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的见证，五旬节与圣灵，约翰的见证。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一讲到圣灵呢，印象最深刻也是约翰福音经文最宝贵的之一呢，是重生。来到第三章，尼哥底母犹太人的官，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有学问的这样的一个人，又是法利赛派的一个领袖，他来找耶稣基督问有关属灵的事情，就是他看出耶稣基督的神迹，他是由神那里差来的。耶稣基督直接跟尼哥底母谈什么话题呢？你必须要重生，从上面生，重生是有新的生命。那这个呢，是尼哥底母没有办法明白的，也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重生的道理我们也会有一个概论式的讨论，讲到新生命与圣灵的时候讨论。那约翰福音里面讲重生是很重要的，可是今天我们的课题是五旬节与圣灵，约翰有没有提呢？有。约翰福音里面很特别的，它不像路加所提的是这个历史上五旬节事件，约翰所提的是应许。在提应许之前呢，也有两处经文我要提一提。一处是圣灵在主耶稣身上是无限量的，很宝贵的一节经文，3章34节。另外一处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了，7章37到39节。在祝棚节达到节日的高潮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耶稣基督高声的喊呢，讲什么呢？就是圣灵会降临在他们当中，像活水从他们的腹中会涌流出来。只不过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得荣耀。耶稣基督得荣耀是指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很清楚，无论是12章或者13章，还有17章第一第二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赐下了。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宝贵的应许。那么直接讲到圣灵的应许呢，我在这里要提的就是解经家也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5次的应许圣灵宝会式的来到。有哪5次呢？第一次是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宝会师这个名词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说另外一位宝会师。这个经文呢，我给你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 们看十六、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跟旧约圣经的圣灵感动扫罗，感动士师，感动哪些人不一样了，永远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灵，我们的圣经翻译作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另外一位保惠师，言下之意呢，耶稣基督也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在你旁边帮助你的那一位，与你同在的那一位。咱们的圣经下面有一个小字翻译作训慰师，有一点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资讯师，当然比今天这个职业上的资讯师更贴切，帮助你的又像律师、辩护师。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那里讲到的中保啊，原来的圣经就是保惠师这个字。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中保，耶稣基督是保惠师，他求父，父另外赐一位保惠师，他是谁？是真理的圣灵。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讲到这个圣灵的应许，圣灵的降临。第二次呢，就是在同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经文我就不读了。第三次呢，是在十五章二十六节，讲到真理的灵来呢，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没有向着圣灵祷告，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圣灵的工作是荣耀耶稣基督。你仔细看这五处的经文就知道了。第三次十五章二十六节，第四次呢，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到十一节，讲到圣灵来了，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我先读新译本十六章的第九节，他来了，啊，一看到他来了呢，就给我们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来了，啊，他来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对不对？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这里讲到圣灵来了，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这是新译本给十六章九节的翻译，指证这两个字很宝贵，因为指证啊，咱们的圣经翻译作责备自己啊，在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原来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指证。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查一查呢，出现了十七次，多半是指人的罪被揭露出来。无论是希律的罪，因为施洗约翰的勇敢跟正义揭露了出来；无论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四节讲到罪的揭露，那我们传福音，罪被揭露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让罪得到赦免，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的实现，耶稣基督赦罪的大爱。所以啊，弟兄姊妹，凡是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好像是使人生气、难过、忧伤、害怕，但是讲罪的时候，真正的结果呢，是叫人欢喜、平安、喜乐、得胜、感恩。因为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就是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罪而预备的。那这是第四次应许保惠师圣灵来，圣灵来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到十一节。接下来第五次呢，解经家都将它分开，虽然是接着在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或者十五节继续讲圣灵。圣灵呢，会引导人明白真理，所以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是非常重要的。这五次，使徒约翰见证 虽然它不是直接讲历史事件，但是它见证的是五旬节与圣灵应许保惠师的到来。重不重要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五次当然重要。那么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圣灵与耶稣基督相同的特征，简单讲五方面。第一，保惠师耶稣，也就是中保耶稣基督跟另外一位保惠师，这里的圣灵参考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保的原文和约翰福音十四章刚才读过的十六节。第二，两者相同，是同被圣父上帝差派。所以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真神，它是一个基础，我们第二堂课这样讲，重点就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十四章十六节我们参考，耶稣基督是由父差来的，圣灵是由主耶稣求父，也是从父跟主耶稣基督那里差来的。第三个共同点呢，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是真理，真理的本身，我们认识他我们就得自由。耶稣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自由，我们信耶稣是自由的。而刚才我们看过的经文里面呢，说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是相同的特征。第四，耶稣基督跟门徒有密切的关系，葡萄树与枝子，圣灵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是不能分的，他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五，圣灵与耶稣都是世界世人所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不是说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而是不愿意接受，是抗拒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将圣灵的作为显明。怎么样显明呢？就是将耶稣是谁，他为什么来，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救恩的福气跟盼望，我们要做的功，传福音就在这里了。好，接下来我们请周素琴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你的受死复活还有升天所成就的救恩，不住地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圣灵的大能借着圣经真理的开导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追求圣洁又合乎你心意的生活。我们恳求圣灵显明在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因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灵。恳求天父你以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谢谢你收听圣灵论第七课，愿神加力量给你，再会。